我的救赎主活着。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5年4月10日星期天日出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My Redeemer Live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410S。 那今早向你们大家致以复活节的问候，在这个纪念复活节的伟大的时刻，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会堂里。那主也为着这个敬拜赐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那今早我们在这里，那是为了庆祝这世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事件，即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他的死是何等的伟大，但是人可以死去，但除了他没有一个人曾从死里复活的。今早我们的盼望就是建立在我们主的复活上。那今早当我进来穿过过道走上来时，那在后面我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我四下看着会众，我想今早人们带着极大的盼望，那早早的就来了，那来听人来读这道，那并所唱的赞美诗歌。今天是一个纪念把我们的生命握在手中的那位的日子。那我想起了许多年前，那早上那早早的那就看到的那些的面孔，他们就躺在这里的坟墓里了，等候他们复活的大事。那想到这点，那这把我们带回到了这个思绪中，那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被带到他们今早所躺卧的地方。那时候在那个情形中，那我们会成为一群怎样的人，那我们又该怎样的来就近今天的这个复活呢？那在约伯记那第十章那第十九章二十五节，那就是这几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约伯的预言，那和他的话，那是在他看到了这个日子，就是今天我们在敬拜在复活中敬拜之后。那我走遍了这世上的很多的地方，那看到过不同样式的宗教，那各种不同样式的敬拜，那解释这个世上不同形式的宗教，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的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今早我们聚集在这里，那就是为了在这个早上来敬拜一会儿，那然后我们就要返回家中，然后再回来，那么相信今天那我们要来参加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我们从未举行过医治聚会，但自从我们在这里聚会之后，那么举行了大约两三次，因为通常那来到这个会堂并在我们家乡的人们中间，那圣灵的恩膏在其他的地方看起来那好像那都不如临到这里的强烈，因为这是在家里。那从一次那是在下面杰弗逊维尔的高中，然后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那今早那从我醒过来之后，那我似乎那现在有点晚，但那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今早那我天还没有亮就醒来在等待着，我完全相信今天你正面对着一场伟大的聚会，那是医治的聚会。现在我们要把卡片给这些的小伙子们，他们会在今早九点分发出去，那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医治的聚会。我相信主要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时刻，那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在歌唱中来敬拜他，然后传讲之道，接着要在今早七点散会。那如果可能的话，那每个人都可以回来，那并有足够的时间为聚会做好准备。在九点祷告卡会分发出去，那就不会干扰剩下的聚会了。那当然接下来今晚还有心理的释放，那么希望你们都能够来参加这些的释放，那包括走去我们中间的陌生人等等。那今早我们很高兴有你们能在这里边，那看到在这一场日出的聚会中，那会堂里坐满了人。那今天那关于宗教的崇拜， 那有各种不同的思想，那在很多地方，那人们敬拜那去世的先祖，那比如今早，那如果我们去了中国或者是日本，那谈论神的道，那他们会奇怪你在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神，因为每个人在去世后那就都会成为一个神。那如果我们去到那敬拜佛教的地方或其他的伊斯兰教，那他们不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甚至都不相信他曾经死过，他们说他跳下了一匹马，骑马去到了天上。但今天我们确实有着真理和生命的光。那今天那在我的脑子里边，那毫无疑问，那作为基督信仰的一个福音传道人，在我的头脑中我毫不怀疑，那丝毫都不怀疑，我们绝对拥有这板上钉钉的真理。其他的宗教信仰也许都很好，但我们拥有真理。那今天那我们是否留意到，那你观察四季，那当然伟大的天上的神他创造了诸天与地，那如果你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是怎么运行的，他怎么样让每年的秋天出现，那是死亡，然后是每年的春天，就是复活，他必须要先死然后才能有复活，那接着死亡那总会带出生命来，那你只能够借着死而生。你有停下来过想过这点吗？那就是人类要借着死亡而生，那必须要什么东西死去才能让你活下去，食物、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那都死掉了，那借着他们的死我们才能够吃到食物，我们所吃的食物就是某个东西的尸体，那它产生出血细胞，那进到我们的身体内，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某一种的生命才能活下去，那成长，那呼吸，那借着死亡，那我们必须要有死亡才能够产生出生命来。那今早那我们所宣读的这个的信息，我们称之为那伟大的命令，因为这是我们的主给他的使徒们的最后的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传扬这复活的荣耀的好消息，向全世界做见证，然后主必再回来，神迹奇事要伴随着这被传扬的信息。那今天在列国中，那我们发现甚至是在基督信仰之下，那在美国人中，那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都是全神贯注在那要去找到大的教会大的教堂大的节目等等，那在复活节今天，那些大的教会那和十字架那都为了这复活节的伟大的庆典而被擦得闪闪发亮，那今天几乎有数万乃至数百万美元要花费在复活节的鲜花等等的东西上，要被送到祭坛上来装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那些大的教堂，那还有教会，那在罗马天主教的总部，那在那里他们那个大的墓地，那是圣徒彼得的，那是去世之人所埋葬的地方，在天主教里边他们喜欢说我们有那个，那因为我们这里边有圣徒彼得的尸体他躺在这里，我们有不同使徒的尸体，那还有门徒的，那以及那些去世的伟人们他们的尸体都埋葬在这里，那他们看的就是那个，那好像那是他们信仰方面的一些伟大的明证似的，那证明他们拥有神。但那一直是我所争辩的，朋友们，因为那些东西什么都不是，那不是，那任何人都会去世并埋在地里，但从那里复活的才是我们今天正在敬拜的，是一个活着的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他今天仍然活着。很多人都会死去，那上个周五那人们那用膝盖那爬上了梵蒂冈的台阶，那很多人进去那庆祝死亡，就是那件发生在基督身上的大的事情， 但是必须那么做，唯有证明他就是基督。但今天才是那日子，也就是复活的日子，这已经被永远盖上了印记。那他现在不是死的，他今天活着，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那古代的人，他们都在盼望这个时代。在圣经中，那以前的老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很多古时的先祖都在盼望这个时刻，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刻。我想到了约伯，就是几分钟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人，今早他也在仰望。那当他年迈，那年纪老迈，那他的血肉那几乎都因着疼痛从他的身体上面脱落下来了，他的心因悲痛而破碎，他朽坏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消亡。那一个像那样伟大的人，他给他那个时代的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看到他所有的，那他是伟人，他说的去到东方的城市，那王子都会因着他的智慧而在他面前下拜。但在这里，那他到了尽头，他看起来一切都完了，他的身体完了，他的财产没了，他的孩子也没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没了。那时神在他的怜悯中下到约伯的面前，他赐给了约伯另一种的感官，使得可以打开眼睛看到在那日他会接受一个身体。他知道有一位会来到，那一位公义的，他会站在他的位置上，会让死人的身体复活。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喜欢他在圣经中所说的那些肯定的话语，不是、哦、我希望是这样，然后我有一种感觉、啊、会是那样。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态度、啊、我希望有一天。但约伯所拥有的远超过这个，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是极其肯定的一面，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完全是肯定的。如果今天，如果我们能在教堂顶上搞个十字架来表明啊，那是基督，那没问题，那我们相信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如果我们能弄几个那入土的死尸，那埋在教会的下面，那就是把几个圣徒样式的人埋进去，那我们只把那个当做一个盼望的话，那我们就是所有人当中最悲惨的人。但今天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有的不是死尸，但我们拥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那不再是我猜是那样的，那你可以看这个十字架说我猜的是那样，那你可以看这个躺在地里边的尸体说我猜大概是这样，我猜是那样的。但当那个临到约伯的异象成为了真实时，主耶稣的复活就借着圣灵进入了人的心中，那时你就明白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有的阴影都消散了，所有的那些的黑暗的希望是那样的，也许那样，那也就我们相信一切一直都是那样的。每一个让自己的心成为主耶稣基督埋葬之地的人，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与他同死，与他同埋葬，并与他同复活，与基督一起在复活中活过来。神今天把这个放在我们心中的这新的盼望，这新的确据，对那些盼望这时刻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盼望。但对一个刚刚重新复活的男人或女人来说，那意味着他们知道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为什么？他就活在我心中。今天当所有的阴影都消散时，有多么的奇妙。那所有的话，我希望我会进到复活中，不再去希望了。我们有了确据，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 不再去希望如此，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了一些事，把所有的阴影都除掉了，让基督复活的那位来到我们所置身的罪的情形中时，那旧的东西就跟他一起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并跟他一起活着，与他一同同治，现在就跟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上，我们已经与他一起复活了，我们所关心的复活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我们现在与基督一起复活了。阿们。与基督耶稣一起坐在天上，对此不再需要猜测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阿们。我真是喜爱这里，那不再是盼望，不再是希望，那不再是了，我们都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现在就与他一同复活，坐在属天的所在。那现在，那在这个里面，那便超越了这个律教会，说你说啊，那么阿布兰弟兄，那么传讲这福音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是我们下一个盼望，那是我们接下来的事儿。那在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后，我们有这伟大的使命，要去让普天下把这消息带给其他的人。那是何等美丽的一个早上，那当时马大拉的玛利亚，那母亲玛利亚在那天早上早早的去了墓地，那他们想知道是谁把石头从坟墓那里滚开了，谁能把石头滚开呢？那借着信心他们相信并走了上去，那晨光开始破晓，那知更鸟等等那我都止住了鸣叫，那首先晨星照亮了道路，那好像一个大的流星划过地球，悬挂在耶稣所埋葬的坟墓上空，有一位天使站在那里滚开的石头，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说看呢，我要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他就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对此不需要任何的猜疑了。我想复活节是一个最伟大的时刻，如果曾有一个时刻是全福音派、五旬节派重生的基督徒来呐喊赞美神的话，那就是在复活节的早上了。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对发生在他们身上之事的纪念。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如今我们复活了，在基督里坐在属天的地方，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大卫旧约的先知，他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他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那说到的就是复活，神会照着圣经使基督复活。那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正确的坐在一起，现在为即将到来的被提而预备好，等候那伟大的时刻。我们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天在我的思想中没有一丁点的怀疑，在这里任何重生的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丁点的怀疑，对他们来说在天上有一个天堂，这是完全确定的，那里必定会在那儿的，在这点上的每个应许都是对的，就是这样，你只要跟他一同复活，然后你就会跟他活在一起，爱他，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等候那伟大的时刻。那这个伟大的使命是要去到那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后来呢，那个伟大的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凡受造的都要听到这福音，那是今早教会的使命，就是凡受造的都要听到这福音，当凡受造的都听到这福音时，耶稣就会再回来了。那今早你曾停下来思想过，那说到主耶稣的再来，其实这已经成为了可见的，他现在就已经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了。那我们有一天，那今天，那你只要想一想，他的同在今天就在这里。主耶稣，那他在另外的一个世界，或说另外的一个空间，那他今天就在这里，是圣灵的样式，他的圣灵与我们的灵 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它，因为那他们都是属肉体的，除非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们才能够看到异象。但是他就在这里，完全以可见的形式，就像他那天在坟墓那里对玛利亚说话一样的真实，或者说像是在去马五斯路上遇见格鲁巴一样，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圣灵可以被感觉到，就是被在人身体里面的，被称为新生的内在的能量所感觉到，那魂会被吸引归向他。那有时候在那让你的思想专注在主的身上，信靠他，那过不久那就会有什么东西，那你会感觉到一样真实的东西掠过你的身体，那就是他复活的见证。那不是我猜想是这样，也不是我希望如此，但对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说，那是知道如此。那你知道这个，这就在那里。那在你开始与主连接上时，那我曾见过圣徒说，哦吼，你能主的同在就在这里。那你说那是什么样的东西？肯定的，他就在那儿。那就在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站在你的旁边。某一天当我们去与主同在时，在这里的这些的灵都能够感觉到那圣灵挤压到那里面，然后在复活时他就会使自己成为可见的，我们会被造成可见的，有一个像他荣耀的身体一样的身体。因为当我们从那属灵的世界里面出来时，他就会把我们跟他一起带来，那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神都会在复活里把他们一同带来。哦，这是何等的亮光，何等蒙福的事。如果那我不用这个，那如果我能成为掌管全地的王，并保证我能活上100万年，那我也绝不会用所有世上的财富来换取对主一年的敬拜，那以及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从神那里所看到学到的东西。那这蒙福的盼望在那100万年或无论怎么样之后，那我就会不存在了。那不就像考克斯弟兄，他现在就站在会堂的后面，然后我正坐在一个那车道通到我家门口，那有几块被压碎的石头散在路上，那在那里有几块很多很多年前的那海洋动物或什么东西的化石。我说那看看这里的这个东西，那考克斯弟兄说，伯南弟兄，那我在想这石头的真正年龄有多大。我说考斯列兄，也许考古学家会说有数百万年，那在这个地球还没有人居住之前很久，当时水还覆盖着这地，那些动物也许生活在数亿年之前。那我他说，乔伯纳弟兄，那与那个生命相比，人的生命岂不是很短暂吗？那想一想，那在这几百万年之后，那个化石仍然存留着。我说了，考克斯弟兄，会有一个时刻，那些的化石将不复存在，那一点都不会留下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会活着，那你也会活到永远，活到无穷尽的岁月。那当所有的化石都消失了，那所有古老的时代都过去，那他影子脱落掉时，我们却仍然会活着，那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因为借着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成为了不朽的人，在圣灵里叹息，等候我们得释放的时刻。那我们也必会与他一起在蒙福的同在中活到永永远远，那是何等的奇妙。难怪这会震动人们的心，难怪这会带人们去敬拜神，难怪今天人们会用他们的膝盖爬着，那碰在石头上，那皮肉都磨破了等等，因为在他们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在人魂的深处有某样东西在哭求某样他们无法找到的东西，深处向深处呼唤，如果有一个深处在呼唤，那就必定有一个深处来响应，那必定是那样的。那就像温暖的太阳照耀大地，驱走冬日的严寒一样确定，那必定会有，那太阳挂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那在地下的某个地方是人眼所看不到的，有植物和生命会再发出芽来，因为太阳就是为了那个目的而被赐下的。那就像神的阳光洒进人心中一样，确定有一个隐藏的小的地方是人们无法解释的，他会呼喊出来，那这必定会在某个地方。我想到这点，知道我们今天有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最重要的证据，我的心就因喜悦而颤抖。那我也想起了那在旧约的时光，那当时他们盼望基督的出现，当时他们预先看到他，并照着那种的想法来敬拜，在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呼求，那深处向深处呼唤，他们在等候一个时刻，那盼望耶稣出现的时刻。那今天在他来到之后，那在那时撒旦试图要蒙瞎那些盼望真的眼睛，告诉他们没有这回事，但不知怎么的，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无法说出来，但是圣灵驱动着他们的心，赐给他们一颗饥渴的心，即有一位公义者要来。那约伯，那现在想一下，四千年前，在主耶稣出现的四千年前，约伯就看到了复活。当时他在一个异象中看到，这是在复活发生的四千年前，他就有了那个确据。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即使皮肉之虫毁坏着身体，我也必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被亲眼看见而不是别人。在约伯里面有深处向深处呼唤，撒旦去竭力用死亡来抹杀这点。那里也许说，是的，约伯你需要就要进坟墓了，那皮肉之虫会吃掉你的身体。是的，我们知道这点。但约伯说，末了我必与他一同站立在地上，他有了确据，他必定会在那儿的，因为在约伯里边有什么东西告诉了他那个。那尽管撒旦竭力用死亡等等来抹杀这点，但约伯盼望着他，他要看到他，他在信心中去世，交出了他的灵，在复活节的早上跟基督一同复活了。今天他列在了不朽坏的人当中，哈利路亚。那注意，难怪众天君可以唱哈利路亚。那知道，那今天也许有些人，那我们也许会触摸十字架，我们也许会触摸死人的骨头，那使人的心在为某样的东西而呼求。那在他们里面有东西，那似乎那所有人他们想要，他们知道在某处有某样的东西要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都更大，他们正在寻找，他们寻找这个，他们试图要借着敬拜死人的骨头来寻找，那借着触摸十字架或借着建造大的教堂。哦，在今天对那蒙福的盼望，对那个蒙福的确据，那对每一个曾跟复活接触上的人，他们都毫无疑问的知道基督已经从坟墓里复活了，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了，今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想着不是，那你们每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那是一种的渴望，那在那领受圣灵之前，你会渴望饥渴，你行动，你寻求，你读圣经，你哭泣，你做所能做的一切，你也许会念祷告词，你也许会重复念经，你也许会做各种各样敬虔的行为，你也许会不吃肉的，你也许会守安息日，那也许做今天世人所说的说的那些敬虔的事情。但是一旦你向十字架降服了，就会有一个复活给你这个确据，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哦，那蒙福的确据，耶稣赎我，预先尝到神的荣耀，成为救恩的继承人，被神赎买，从圣灵而生，被宝血洗净，那就是好消息，那是总的命令，那是我们应当去到全世界传讲着救恩的大使命，在复活的大能中把这个带给人们。那 我们相信那今天早上那我们讲到了这一点时间快要用完了，那这个小时候那我们要来传讲，要再回来在今天的复活节的聚会上面传讲。但在今天这场简短的讲道中，这是何等奇妙的感觉，何等奇妙的在一起的团契。我全心的相信今天会在这个小会堂里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直接的证据显明在人们的面前，神医治病人，行出伟大的神迹奇事，就是那个伟大的使命所包含的，在各他献上的伟大的赎罪祭包含了这些。那对我来说，这是他复活的可靠的证据。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们可以拥有所有的那些大的教堂，所有的触摸，以及你们想要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但把复活的大能给我。今天让我能看到主耶稣如同谷中的百合花和晨星那样，把那些印给我，那样我就可以跟老约伯一样的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有什么可以洗掉我的罪，只有耶稣的宝血。有什么能使我再完全脱离一切疾病等等，以及我所置身于其中的捆绑，只有耶稣的宝血和他复活的大能。何等奇妙的事，我爱他，你不爱他吗？称颂他的圣名。那约伯沮丧吗？那你知道约伯怎么相信他被丢弃了吗？没有，没有。那约伯在他所看到的他的启示上被愚弄了吗？深处向深处呼唤欺骗了约伯吗？在他的时代很多人也许是这么想的，然后在最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当约伯去世后，那在他成为了一个老人之后，神在他的生命中祝福了他。我告诉你的观察，你想要观察的任何的一个人听听这个，那你们这个会堂的会众，那还有你们与我们一起的来访者，你活出什么生命就会收获什么生命，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那昨天我已经46岁了，那神已经让我活了足够长的时间，那我看到那你做了错事是不可能蒙混过去的，你必须要做正确的事，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眼睛看顾教会，他看顾并引导教会。当圣灵告诉你去做某事时，永远不要有那个感觉背道而驰，那无论世人说什么你都要做他告诉你去做的事，他永远都会为真理做见证并保持真理正确。那这位主的大先知约伯他去世，他并被埋葬了。那对此我只是那稍微抒发一下小小的感慨。那现在我想要结束这场小的聚会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快点回家，然后再回来举行大的医治的聚会。那我不是个狂热分子，你们都知道我不是的，如果我是我只是不知道，那我只是觉得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推动在挤压，那我只相信我们今早正在面对一些伟大的事，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告诉你们，那我不哦哦这是何等的，那知道这件伟大的事，基督今天是活着的，整个的世界在各处所有的宗教一切的无论是什么所有的群体都可以弃绝这个，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活着的，他活着。那我们会看到神是否会辜负那些这么相信的人。那约伯当他死后，那他被那埋在了那边的一块田里，那他的坟墓那被保留了下来。那后来出现了那古时的先知亚伯拉罕，那圣经中的爱侣，那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当萨拉死后，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就在约伯被埋之地的附近，他把萨拉埋葬了。他说我要与你一起在那边共同的继承。我喜欢那个共同的继承。那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巴拿弟兄，难道你是说你会离开进去回教会你做这个那个的呢？ 我跟这些圣公伦一起成为联合的继承人，我想要跟他们在一起。那就像古时的路德说的，那你在哪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埋葬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里，我想要对自己完全的死掉，直到我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们埋葬了约伯，那亚伯拉罕也把撒拉埋在了就近他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的里面，那种的本能。那你说伯兰弟兄，真的有这种的事吗？那你在喋喋不休的讲不同的信仰，那他们是从一本书里边读出来的，是的，他们都是从书里边读出来的，但这不是从一本书里边读出来的，这是这本书被彰显了出来，这是道，种子开始生长。那这是我知道的。那如果你只是在读字句，你会说希望如此，我相信是这样的，但当的种子长出了生命，那时你就是知道会如此了。阿们。哦吼吼，那是一个知道如此。约伯说，我知道，我希望这样，我相信这个，那我献上的祭物，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我希望如此，但当异象临到，他看到了，他说我知道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可以去教会，你可以念你所有的使徒信经，你可以做所有那些虔诚的其他的事情，你可以用你想要的任何的受洗的方式来受洗，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但直到你的魂被主耶稣的复活所唤醒，那那时你所有的希望就都消失了，而是知道如此临到你了。我知道，也不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亚伯拉罕说，我也用我同样的意象，在那边的山上，当基督的神遇见我时，他给了我他的救赎之名，是耶华以勒、耶华拉法，所有那些的名字。那看到死亡、埋葬、复活，那看到这，我把我自己的儿子献上。那我看到小以撒，这死去的母亲，那他的儿子，那我把他带到山上，让他把柴背在自己的身上。那在山顶上的创世纪22章，那我把他放在祭坛上，要取去他的性命。那我知道，我仿佛是从死里边得着他的，我相信神也能让他再一次的复活。那因着这个在我心中撞击的伟大的盼望，我知道神说过他会让以撒复活。瞧，那是预先看见的复活，是约伯做过的同样的事儿。所以他说了，我是跟约伯一起一同承受产业的，所以把我埋葬在同样的地方。是的，所以他们把他带到那儿，他把撒拉带到那里，把他埋葬在靠近约伯的地方。亚伯兰说，那这地可能会被卖给其他的人，那因为你想把它给我，但我不想让你把地送给我，那我想要买这块地。那尽管你要把地送给我，但我想要付清价银。那是每一个人的样子，你得救是靠着恩典，不是靠行为，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但如果你心中有了蒙福的复活，你就想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你内心里边所有的渴望就是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哦，我真是喜欢这个。那不是你义不容辞的要那么去做，那不是义不容辞，而是在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你想要去那么做，你想要那么做，你那么做不是因为你是个任务，你那么做是因为爱。你说我知道啊，我今早必须要起床，让孩子们准备好去教会。哦，那行，哦，你还从未触摸到过那复活，弟兄，当复活进入到你的心中，你就会渴望去那么做了。那是你无法摆脱的东西，是在你里面的。那约伯当他看到这个，那亚伯拉罕看到了，他把撒拉埋在靠近约伯的地方，他买了那地，用他的钱买了下来，那样事情就确定了。那在人面前做了渐渐的确定，他买了这地作为一个埋葬的地方。那然后亚伯拉罕自己当他去世时，他跟他们一起也葬在了同样的地上。亚伯拉罕生以撒，当以撒去世时，他把亚伯拉罕埋在了一起，那是在同样的意象下，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深处向深处呼唤，同样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这是同样的事，同样的证据。那然后以撒生了雅各，雅各死在了埃及。 远离了这块土地，那他是个瘸腿的人，他跟以前走路的方式不一样了。因为有天晚上他与神的天使相遇了，主摸了他的大腿窝，让他走路不通了。他有了一个证据，就是他已经抓住了神，神也抓住了他。那就是那样的，当他有那证据时，他用来走路的残废的腿窝，那让他走直路。那一方面，那他是一个那吹牛皮的一个人的一个大，那他真正的称为是一个欺骗的人。那他被称为欺骗者，雅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欺骗者。但他在这边时是一个欺骗者，那一个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欺骗者，在另一边他却是个与神同行的瘸腿的王子。那他被触摸了，他与众不同，在这里面有蒙福的盼望，他走路不同，他行事不同，他生活不同。在他准备要去世时，在埃及那里，现在想一想，拥有那个在复活之前的灵感，那给了他一个复活之前的预知。他说，我知道在埃及那里会有事情发生的，那不是在埃及，是有一天会在应许之地发生。那在这同一块地方呢，那这个启示，他说，我的儿子约瑟过来这里，这是个先知，他说，你过来这里，把手放在这儿，就是我摔过跤的地方，你指着天上的神向我起誓，你不会把我埋葬在这里。起誓说你不会把我埋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他必定会跟那些人聚集在一起。今天当我们把手放在这古老粗糙的十字架上时，我们就想要唱，我要走属于主的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尽管他会被批评，会被人嘲笑，尽管我也许可以在这里边成为一个伟大的受欢迎的人。那有一天就像那样的，我还是个小伙子，那在这的镇上到处乱跑，在年轻人中间也小有名气。但有一天我看到什么东西进到了我这里面，我就选择了瘸腿的那一边。那另一边，今早你站在了你那边的位置上，你岂不高兴吗？因为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一个年轻的女士，那当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在这里的一个地方讲道。那天晚上我带她去教会，她说 Billy， 那教会结束后，那我们能去看表演吗？我说我不去看表演。她说，那我们能够约一下，或在什么时候那出去那看即将举行的跳舞吗？那个女孩是个主日学的老师。那我说，哦不，那她哥哥是个传道人，他住的离那里不远。他说，我们能去跳舞吗？我说我不跳舞。他说，你不跳舞，那你从哪里找乐趣呢？我说，去教会吧，我会指给你看的。阿们弟兄，我告诉你，当我感受到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转变的大能环绕在一个人身上，那赐下那个完全的保障，在五分钟内就会比全世界的乐趣所能给予的欢乐更加的多。那个复活的大能，那天晚上罪人们来到祭坛上，他坐在后面那里哭。我说，瞧姐妹，你看到我的喜乐在哪里了吗？我说，现在我要比世上所有的事情所能给予的更快乐，世界和所有的权势都无法取代这个。看到灵魂上来，那在那里就有一些的东西。哦，你说那是什么？那跟你毫无关系。哦，是的，有关系的。那是每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男人女人的事儿，就是要看到基督徒们进入神的国里。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事儿。那事情发生并结束时，那是何等的喜乐，那你看到了何等的平安。是的，雅各说，那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启示说你不会把我埋葬在这里。所以他们就把他带上去，把他跟其余的人埋在了一起。那然后那约瑟，从雅各出来的约瑟，那当约瑟在埃及要去世时，他说，那瞧，那你不要把我葬在这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儿。那所以，那你只要把我的骨头放在外面的地上。哦天哪，那我想要给每一个人做见证，我相信这点。是的，他说，我死后只要把我的骸骨留在这儿，那做个见证。那什么，他可以像约伯一样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因为他看到整件事被演了出来。 他像约伯一样看到了，约伯在一个异象里看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以撒看到了，那以撒呢还有雅各等等，那雅各因着摔跤看到了，那约瑟因着自己的生命看到了，他看到的生来就是个特别的孩子，这是个先见，在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他能够见到异象，他能够明白，他曾去看到，他告诉他的母亲和父亲，当时他们试图纠正他，当时他看到河魂都向他下拜，他不能够明白。但后来，那接下来的事，他发现他被他的兄弟们给出卖了。他说：“我在这里描绘了什么呢？我接受的是什么样的预知呢？”他观察自己的生命。那任何能观察你自己生命的人都能够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能够检查自己的话，看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注意你做的事，你说的话，你交往的人等等，你就会发现你是否真的得到了一些东西。那随着事情开始运行，他看到了他的生命。那接下来你知道的事，他们发现那他被丢进了一个坑里边，被他的兄弟们欺骗，那本来会被杀害，被丢进一个坑里，那又被拉了上来。约瑟预先看到了那个，他看到自己在监狱里，他看到自己在地牢里，他看到无论他做什么事，神都与他同在，他是兴盛之子，那世界会兴盛，无论约瑟在哪里，那里就会有兴盛，因为他是兴盛之子，他预表着基督，无论基督在哪里，哪里就会有兴盛，等基督返回到地上时，遍地所有的咒诅都会被除掉，有一天沙漠会像玫瑰一样开花，崎岖的地方会变为平坦，地将出产丰盛，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是兴盛之子。哈利路亚，兴盛之子。那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停下来，讲是大约一个小时，那现在要快点了，那我们必须要快点了。来看看约瑟，来看看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他看到他的兄弟背叛了他，那最后那却来到他的面前，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他们恭敬地拜倒在他面前，那他们所折磨的人，那就是那样的把他丢进了坑里，那他们把他卖到了埃及，所有那些虐待他的人站在他的面前，那这个伟大的王子的面前，那他们颤抖，那他们说、哦、那颤抖，因为他们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弟兄，那说那样的话，那他将会那怎样成为一个预表。那约瑟他知道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境况，所以他提到了他的骸骨，他说你们不要把我埋葬在这儿，但我想留下我的每一个的见证，那我相信有一天在那边会有一个复活，在那里这些用同样的灵感的人会上来，那今早教会也可以这么说，那因着我们被称为狂热，那虽然我们相信复活的大能，那我们相信神的医治，还有所有那些基督所应许的超自然的迹象，那我们不得不被算作无知，或者说被称为狂热等等的那一边，那我们被算作什么样倒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把他活着并掌权的证据带到我们的心中。约瑟说，我相信我所能的是每一个的见证都与魔鬼为敌，所以他把这个骸骨丢在那里，骸骨在那里不躺了400年。阿们。因为他看到了远超过了那个人们说要多么的狂热，他看起来像个狂热分子，但他被印证的是真理。阿们。今早每一个拥有这主题的蒙福盼望的人也是这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无论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他们说啊，我们在这里不兴盛呢，当我们在这里不是整个埃及都兴盛了，那说那些的事情但他并没有什么的区别，他知道他们会从那里边走出去，完全的确定。他说呢，把我的骸骨带上去，那要把他们葬在埃及，我说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那里，要离开埃及。那摩西出现了，那个有灵感的先知，他带着约瑟的骸骨，把骸骨带了上去，埋在了同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其他人被埋葬的同一个的地方。那他跟其他的那些人站在一起，为什么？在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在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无论那你不会听到在那里的其他那些人对此说任何的话，那任何地方都没有关系，他们想倒在那里就倒在那里，但在他们的里面却有什么东西，那这使得他拥有约伯所拥有的同样的意象，那也是他们其他人所拥有的同样的意象，无论这世上的其他人怎么想， 那他们怎么做？那都跟约瑟毫无关系，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毫无关系。有什么东西在向往的应许之地，这看起来很狂热，但他们想到这个，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深处向深处呼唤。今天那也是每个信徒的样式，在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向往那个，无论你尝试这个那个或别的，但在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向往。那毫无疑问，你知道在那里有一座城，它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是神。那你知道在那里有什么东西，所以你向往的城。那在他们埋葬的那天，那骸骨就留在那里，几百年过去了。那最后有一天，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婴孩赐给我们，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来到这地上，他借着一个马槽的方式而来，贫穷卑微，但在这里面有某样的东西。他知道他站在那儿，用从圣经而来的预言，他说你们毁坏这身体，三天之内我会让他再复活。在过去或者说在将来，他是唯一可以做出那个声明的人。我有权柄把我的身体舍了，有权柄再取回来。那是对的，他本身就是以马内利。那后来当他去世后，在他去世的那天，他们把他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放进了坟墓里，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天的早上，他一直都躺在那里。在那美好的复活节的早上，在那复活时，他的魂被从下面的地狱囚牢里边释放了，作为一个罪人，为你和我去到了那里，他背负着我们的罪，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保障，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理由怀疑了。他赐予了一个完美的保障，他说我那因着他那么做，他的魂被丢进了地狱里，因为他是一个被丢弃的人，这是旧约里的替罪羊，人们把自己的罪放在这个替罪羊的身上，并把他带进一块旷野去受死。耶稣就是那只替罪羊，他把人们的罪背在自己的身上，被弃绝，去到了地狱中受苦，他的身体去到了坟墓里，为要付清我们复活的赎价。然后在那复活节的早晨，当他从坟墓里边再兴起来时，死亡和阴间的痛苦再无法束缚住他。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再复活时，不仅仅是他复活了，约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也出现了。在马太福音27章，他们所有其他人都进入了复活，他们在街上向许多人显现，那是他们见证的印章，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那他们知道，那神知道，在将来的日子里，那些神学家会掌控这本的圣经，他们知道那些聪明人会掌控这本书，他们会把自己的解释加在这本圣经上。那他们说这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要确保他伟大的计划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边得以实现。那现在仔细听，我们要结束这聚会了。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神的计划必要成就，神赐下了一个无可争议的见证。那我们可以读着圣经并说我相信，那只是头脑上的，那是头脑上的信心，那是头脑的神学，那远不止那个。是的，不仅是从坟墓里复活了，而且他升上了高天，拆毁他的圣灵，他去了高天之上，将恩赐赏赐给人们，引领被掳的得释放，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们。今天在神学家把圣经篡改了之后，在教会组织建立起来之后，他们说这是我们需要的，有些人就是有些的圣徒被埋葬在教会的底下，他们要把他们的骸骨挖出来并带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坟墓上面建造一间教会，我们要在那里建造一间教会。那人在头脑里面想要做唯物主义的事情，但那只是海市蜃楼，那什么都不是，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什么也不是。但真正的复活是那些跟他一起死掉又复活的人，他们有那样的信心，知道是如此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神与他们同工，拥有神迹奇事，然后那伟大的使命表明他从死里复活了，并显明出显而易见的神迹奇事。神祝福你们，你们相信吗？你们全心的相信吗？那现在让我们快点回家，那去吃你们的早餐，并在九点再返回来。那我们要开始把小伙子们派出去，在九点分发祷告卡。那对我，那我今早这么说，在这点上，这是我回来之前的最后的话。 今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仍然活着，可以做他应许过要做的同样的事情。这些神迹要随着那些信的人，直到我再来。尽管你会被人赶出去，会被人称为狂热，然而他带着他所有的大能在这里。神祝福你们，我祈求神今天赐给你们一个复活，让你在余生的日子里边永不忘记。那你说你反对那些去到犹大十字架的教会等等的什么？不，先生，我的弟兄，那些事也许都很好，那就好像那边，那这是我对这些大教会的看法。你说肯定的，如果主能赐给我们一个大的地方，我会感激的。但这是我在这一点上的见解。你曾想过去了下面这里，要去到铸造厂还有工厂，要建造一个又大又长的客运的列车，那很豪华，座位都很漂亮，都修饰过，那在车顶上有个大汽笛，那车里面那都安排了工程师，那却没有蒸汽来推动他们，那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宁愿在某处有一个手推车，但车里面有蒸汽，那也好过有这所有的一切，对吗？那因为你要去到某个地方。是的，所以现在只要简单的记住那个真正的复活，那真正的事，你说那东西会自己跑的跑向远方，怎么能跑呢？你给我证明一下。那正是我们做过的事，我们装饰座位，我们修饰汽笛，我们装备那些的学者用伟大的神学理论来教学，使用那些高深的词汇，让他们学习词典里边高深的东西，几乎用整个的晚上的搞一篇的讲道，不要在第二天早上讲出来，使用高言大志。但弟兄，对我来说那是胡说八道。把基督给我，给我复活，在我心中赐给我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对我来说那就够了。阿们。赐给我某样的东西，让我能跟古时的保罗一样说，那个大而黑的暗示摆在我的前面，那就像我不再是婴孩了，我知道我的心每跳一次，我就在朝着那个被称为大而黑暗的暗示在前进，每一次都是有一天心脏会跳完最后一次，我就会跟每个人一样进入那死亡的暗示中。但我要想跟伟大的使徒保罗一起说，他说要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当他从死人当中呼召人的时候，在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出来。今早我想认识的他就是这样。是的，我感谢神，我要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些从前是瞎眼的人眼睛已经开了，这又老脆弱的身体大约只有125磅重，在这里边颤颤巍巍，那现在的体重涨了上去，那曾经因罪而变黑的心也已经变白了，那些过去爱世界之事的渴望在22年前已经死掉了，现在又复活了。我透过这双肉眼观看，靠着神的恩典，我有幸看到瘸子行走，瞎眼的看见，这些大的神迹奇事，神的大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呢，毫无疑问，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阿们，一直活到永远。尽管我的心肠在里面消化，尽管我的舌头贴住我的嘴唇，尽管皮肉之虫吃进我的身体，尽管墓碑已经立起来，然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阿们。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今早我们为着这复活而感谢你。哦，神啊，曾经是一个罪人，被罪恶的锁链捆绑，被囚禁在监牢中，噩梦缠身，神经质，害怕死亡，害怕去遇见你，但在一个荣耀的日子，从这里出来了一个复活，基督在心中兴起。今天我们有着伟大的确据，今天他永远活着，我们为他而感谢你。说我们祈求，现在求你祝福这群会众，我们聚集在这里，愿你的圣灵降临在每个人身上。主啊，在这即将到来的聚会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今早来到我们中间，医治在这房间中生病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应允，愿人们从这里边离开时永远记住这个复活节， 主啊，求你应允那些的大能，那些在五旬节早上滚开大石头的伟大的天使，愿他们今天也站在这里，滚开每一个怀疑的大石头，每一个的惧怕，每一个的不和，把这个从人们心中拿走。主啊，求你应允，愿圣灵在大能中降下来，进入每一个人的里面。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让我们来站立。第一个被圣灵激化而死的人，是施洗的约翰，他像人样死去，然后出现了主耶稣，他们定他是假，他传讲圣灵，将人从罪拯救，不断的血，血的不断在的血，这圣灵的福音一直在流血，使徒的血为真理而死，圣灵的福音一直在流血，他们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因他传道抵挡罪，他们何等气愤，他们击打他的头，死在圣灵里，他交出了灵魂，去到其他人之中，有彼得和保罗，属神的约翰，他们交付了生命，学着福音发光，他们流出血，就像无视的先知，为要让神真实的道被真诚的传讲，祭坛下的灵魂哭喊还有多久，主才能惩罚那些做错的人，但会有更多人付出他们生命的血，因为这圣灵的福音及其鲜红的血一直在流血，一直都在流血，这圣灵的福音一直在流血，使徒的血为真理而死，这圣灵的福音一直在流血。哦，你们不爱他吗？我们唱这首短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圣灵的福音一直在滴血，这是一条逼迫的路，这是一条误解的路，是的，那世人不会知道，那世人永远不会明白，世人会恨恶你，但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他们不明白，传讲这十字架对那些灭亡人来说是愚蠢，在那信徒的内心的深处，他们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感觉好吗？请说阿们。那请跟站在这旁边的握手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太好了，那很好。 那今天与基督一同的站立在一起，他从死里复活了，要选择少数人，那边藐视属主的人的道路。好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请记住，再过几分钟那就会有聚会，那么在9点又要开始，那祷告卡会发下去，那10点若主愿意，那开场白就会开始，那讲到聚会在大约10点开始啊，我想是的。那我们要在那9点早点来到这里，来拿你们的祷告卡，尽早小伙子们会在9点来这里发祷告卡。好的，那快点回家，如果你们必须要吃点东西就去，如果你们不吃早餐那就回来，那我们吃的太多了。那就回去进食喜乐，把你的心摆正，要把这个记在你心里边，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他活着，喜乐的钟声在我心中敲响，因为他复活了我也会复活，因为我已经暂时跟他一起复活，跟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现在让我们低头，那房间各处的人，我要让别的弟兄，那我们这里的一个牧师，那汤姆梅丽丽斯弟兄呢，我看到他也在后面的那里，那我们也在过会儿的聚会上用他。那现在别的弟兄呢，能否走上来，让我们每个人低头来祷告，那我们要请他在祷告里边接上我们。好了，别的弟兄，如果你愿意的话。